那我是自然大学的周运芳，好，那今天跟大家谈的是原住民族族宗教，好，那这底下是我讲大纲，好，那因为就是一开始，因为我们是学会的任务，所以一开始要先十分钟的自入性行销，就介绍一下人类学。好，那接下来就进到主题。那我今天分三个部分。好，第一部分是谈台湾原住民族跟基督宗教的相遇。那我会从不同的时期，从河西到清治，然后日治到战后，就三个大的时期来谈。好，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会谈花莲太鲁阁族，好，改信基督宗教的历程。那会谈这个的原因呢，第一个是因为我自己的博论是做这个主题的，另外也是因为太鲁阁族在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就是说在前面河西跟清治时期主要改信基督宗教的是平埔族群，那后面的就是我们过去被叫做高山族这个部分呢，太鲁阁族是第一个接受的，好，所以他其实有很关键的角色，所以我会特别谈他，然后也是因为我自己做研究会谈比较细一点，所以其实从他可以，虽然说每个族群的历史很不一样，但是他可以看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关键哦。那第三个部分是要跟大家谈基督宗教对原住民社会的影响，那其实这影响很复杂，那我其实还是简化来谈啦，就是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谈我认为比较正面，可是我还是打了引号，因为我觉得是比较正面，可是里面当然还是有些人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第二部分就是比较重要，是它对于原住民族传统信仰跟仪式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好，那这是我今天大家会谈的演讲的一个结构。好，那首先就进到介绍人类学的部分。那我其实自己每次在介绍，其实应该去年听过，就听过这一段。就是我在介绍人类学的话，我通常习惯把它跟社会学去做比较，让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因为大家对于社会学了解可能比较多一些，可对于人类学呢，大家比较不那么熟悉。哦，那这两个学科呢，它当然都是从西方来的，那其实年代也不会差很远。哦，就大概是19世纪中期开始发展出来的。那可是这两个学科呢，就是一开始的方向很不一样，就是原因也很不一样。哦，就社会学呢，它主要是在当时就是工业革命之后呢，那西方社会的尤其都市这边发生了很多的一些社会问题。哦，然后所以他们其实是主要是要解决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哦，而产生的主要让不是全部的一个学科，所以他们一开始研究的对象是研究现代西方的工业社会，研究他们自己的社会，而且主要是工业社会开始的。好，那可是虽然时间差不多，可是人类学的起源很不一样。哦，它有一个很不好听可是又很贴切的绰号，叫做帝国主义的私生子。哦，也就是说它是西方在殖民的过程当中去发展出来的。哦，因为大家知道西方在殖民的过程，然后去遇到了很多不同文化不同肤色，哦，的种族的时候，他们一方面为了要统治上的需求，一方面是有好想要了解一些跟自己很不一样的族群，所以才开始有了人类学。哦，所以人类学第一开始研究是从研究异文化跟自己不一样，是非西方的社会开始，而且它通常一开始研究是比较所谓的小型社会，或者过去叫做原始社会这样子的形式。哦，那所以就是因为社会学跟人类学的起源很不一样，所以也就是奠定了他一开始的很多的一些概念，或者是一些方法也不太一样，甚至是我觉得是那个学科的气质跟个性都不太一样。那如果简单讲，譬如说研究方法来讲好了，人类学研究的方法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叫做田野工作。那我就常常觉得田野工作可能比人类学还要更有名一点，就现在大家可能都常常听到说，哎，我们就我们不同各种学科都可以利用田野工作这种方式来做研究。哦，那可是他一开始其实是人类学家，哦，去建立这样一个独特的研究方式。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独特的方式呢？它当然有一些它的历史的背景。哦，那我就可能先不说，可是一个比较大家先想一下，就说你如果是要研究的一个不是自己的社会，所以语言不通，文化不通，那你有可能像社会学家一样，一开始就透过访谈，甚至是问卷吗？ 好，其实不可能的，因为你连话都没有办法沟通嘛。好，所以人家因为人家看研究的对象是跟你很不一样的，好，语言文化好，而且是比较所谓的小型的社会，好，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先去，了解建立关系，好，所以其实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呢，好，简单的讲，它是在对一个特定地点的特殊生活方式进行很近距离的观察。那这是近距离是多近呢？其实就是要进到实际进入到我们所谓的田野地点做长期的蹲点，好，然后去参与观察在地人的日常生活，好，好，那这几个字都很重要，好，所以其实人类学家用的比较多的其实不是访谈，现在很多人对于田野工作或田野调查这个词有一些误会，好，会以为说好像我进到我的研究场域，然后跟当地人做一些访谈，就是田野工作，其实不是，那样子就只是访谈而已。对于人家来讲呢，田野工作是你要住在当地，然后参与观察。什么叫参与观察呢？就是说你要实际上去跟他们一起生活，可能一起工作，然后参与就是你要跳进去跟他们一起。那观察呢，是你还是有时候要跳出来去看他们在做哪些事情。好，所以参与跟观察是两个需要交替的在做的事情。那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当然每个学家判断会不太一样。好，你要参与，因为很多事情，在地也是讲不出来他的文化，他的一些内涵，他会做，他不会讲，所以必须要跟他们一起在其中才能够理解说，哦，原来到底，哦，他们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哦，可是你也不能一直在里面，有时候也要跳出来去观察他们整个的全貌，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好，所以参与观察其实比访谈更是人类学家田野工作一个重点。另外呢，人类学家的那个参与观察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我等一下会讲什么是文化，可是对人类学家来讲很重要是日常生活。好，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注意到一些不是其他学者不是那么关系很重大的议题或干嘛的，可是我们在乎，很在乎日常生活，因为我们觉得日常生活才是影响当地人最重要的文化什么的，你还习以为常，你说不出来一些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这就牵涉到我下面要讲的一个，就是人类学家最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文化这个概念。那当然也是现在我们讲文化好像就是一个很平常的概念，而且谁都可以讲文化，可是在早期其实是人类学家先提出来文化这个概念。好，那为什么早期社会学家不会特别去谈文化呢？主要是因为当他在研究是自己的社会的时候，他不会特别感受到那个文化的重要性，因为太理所当然了。好，可是人类学家因为一开始研究的是异文化，跟你不一样语言不一样风俗的一个社会，所以你文化这个概念就会很明显就跳出来，跟你很不一样的那些，然后就开始透过对照去想，哦，原来我自己的文化不是那么理所当然，也不是一个全世界大家都这样做的，哦，所以这文化概念就很重要。哦，那文化这个概念呢，其实文化其实是一个很难定义的一个很重要，它又很难定义。哦，那我现在引的这个东西，这个概念呢，是一个人家叫 Kissing，哦，他在他的文化人类学，就我们那个时代念的一个文化人类学课本里面，哦，的一个定义，我自己非常的喜欢。他就会把文化分成两个层次，两个面向。好，第一个是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好，然后第二个是观念领域，也是看不到的观念的领域。好，那上面的可以看得到的呢，就包含一个社群的生活模式。好，你会一再发生的活动，还有一些物质的，好，比如说建筑啊、服饰，还有一些社会的部分，就是社会组织之类，你看得到，比如说中青会啊，好，阿美族年龄组织这个东西。好，那可是呢，另外还有一个面向是看不到的，好，就是观念的领域，包括知识啊、信仰这些。好，那其实，第二个看不到的东西，其实反而上是更关键的，因为很多看得到的东西，你如果不知道它背后的意义的话，你会很容易误解。好，可是我们现在在谈文化的时候，很长都落入只是在看得到的层面，看到很多的花花绿绿的物质啊，很多的活动，可是未必去谈后面的内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去理解的。好，文化有这两个层次，然后可能背后那个观念是更需要去掌握的。好，那再来就是，所以其实对人学来讲呢，不同的文化就好像 我们会带着不同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好，然后不同的群体，就是同样一个世界，同样一个地球，可是我们去看，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看见跟不同的诠释，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文化，透过文化这个透镜去看这个世界。好，那在最后知识经济学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叫文化相对论。好，简单来讲，就是说，因为我们去一开始去理解是异文化，所以我们会很小心说，因为每个文化有自己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不应该用自己的价值观，好，去判断别人。好，比如说，哦，觉得狩猎很残忍，哦，或者觉得哦。之类的，好，就是吃什么东西为什么很野蛮，我是用手吃，印度人用手吃的很残忍，这就是用你自己的文化观去判断别人，这是不 OK 的，好，所以应该要放在他自己的那个文化本身的文化脉络里面去评价，好，所以是简单讲文化相对论。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其实是人家很强调全貌观，好，就是说我们在理解比如说我自己做的是原住民宗教的研究，就是原住民改系基督宗教的研究，可是我在部落里面，我绝对不会只去看教会的活动而已，我一定会先去理解这个部落整个各方面的面向，我对他有个整体性的了解之后，我才知道我要谈的这个基督教这个宗教是在这个整个脉络里面 的什么位置，那跟其他部分的关联是什么。好，那这个也是因为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全貌观的一个概念。好，好，哎，时间好，刚刚好，大概十分。好，其实前面就是先跟大家了解一下人类学到底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性质跟它的重要的一些概念跟方法。好，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好，那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先有一些重要的提醒。第一个就是台湾原住民是非常多样性跟差异性的，所以不管在谈原住民的什么样议题的时候，这个都非常的重要，大家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今天这个主题也是。那台湾原住民的多样性呢，你可以从下面我看到这个，就是这个人口的表，可以，这个是去年四月的人口数，就是目前官方认定的十六族里面，你看大族小族其实那个人口差异是很大，好，而且有这么多不同的族，可是这个还是官方认定的，如果再加上还没有被认定平埔族群的话，族群就更多。好，那总共人数将近60万，我们如果把它跟纽西兰的毛利人做对比的话，就会很清楚，纽西兰的毛利人呢有比我们原住民还多了60几万，可是它只有一个族群而已，可是台湾人数没有毛利人，没有纽西兰毛利人这么多，可是我们却有这么多的族群，所以它是非常多样的，好，所以差异性也会很大，不管是语言、习俗、信仰、气质，其实都差异都还蛮大的。好，可是呢，这个原住民的多样性跟差异性，不只是因为族群不同而有差异，还有当它是在不同的区域，好，比如说，布农族，它有在南投的，有在高雄的，有在不同的区域会有差异，还有在不同的历史的阶段。也都会有很多的差异，所以这个差异性是很复杂的，是要我们要谈任何与这么相关议题都要去注意的。好，第二点是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开场的时候校长也有提到，好，或是陈老师也有提到，台湾大家知道台湾大部分的原住民，好，在战后都改信的基督宗教，可大家要记得是大部分不是全部。为什么要提醒呢？因为这个我自己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说即使在原住民的圈子里面，他有时候会忘记这件事情，比如说有一些原住民族群不是基督宗教，比如说少族，就是离基大很近的少族，然后他们是汉人信仰比较多，基督教有可是非常少，然后就很多人就说，啊，他们汉化了或干嘛，可大家要注意这样的用词其实很不好，或者是因为其实不管是汉人的信仰或是基督宗教，对原住民来讲都是外来宗教。好，可是我们现在很容易因为大部分原住民是改信基督宗教，就觉得哎，好像他们信基督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就不会谈他们是不是被同化或干嘛。可是少族就说他们被汉化，因为他们接受了汉人信仰。可大家知道吗？后面会再跟我先讲，接受汉人信仰跟接受基督宗教有很大差别，是说接受汉人信仰反而对他们的传统的信仰影响比较少。因为汉人信仰是多神教，不是一神教，可是基督宗教是一神教，所以反而改信了基督宗教之后呢，它其实对于信仰跟仪式冲击比较大， 好，可是它当然有别的其他的正面的影响，我要讲的哈。好，所以大家还是要记得，还是有少其实会信仰看人信仰，主要通常是他们的族群的位置就是在平地，所以他们长期需要跟汉人去互动交流，所以当然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文化的影响。所以像少族大部分都是汉人信仰，然后在平地的阿美族、卑南族也有不少是汉人信仰的，是跟他们的区域有关。好，那在比较山上的就汉人信仰就比较少，这其实是有一些，我只讲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好，在第三个提醒大家是说，好，虽然大部分的原住民好改信了基督宗教，可是他们的传统信仰并没有完全消失。好，所以其实有一些是并行，或有些是比较当然有一些部分是消失，可有些还存在或并行，它有些是变得比较台面下了。那可是在近一二十年来呢，因为台湾开始谈多元文化，文化日渐重视的时候，其实也鼓励的很多的部落开始去复振他们的信仰跟记忆。可是当然这也造成了一些冲突啦，不同时代的冲突，这是我今天会后面会讲到的部分。好，那现在进入到第一个正式的部分，就是他谈台湾原住民跟基督宗教的相遇，我分三个时期。那第一个时期是在河西时期，那荷兰这部分的话呢，当时跟着荷兰殖民这么进来，叫做荷兰改革宗教，或者也是基督教派的一支。那他当时就是跟着殖民的军事力量一起进来的，那主要就是在台南，就是所谓的新港那一带的，希拉雅部落，那所以当时其实有一些族人信了，这个基督宗教，有些是一些政治考量比较多，就是有一些是因为部落跟部落之间的那个权力制衡，他希望，就是当时的新港社是希望靠着荷兰的力量，去跟他们的对手麻豆社有一些，可以更去对抗麻豆社之类的。那后来有些麻豆社，他们有些是因为被荷兰政府征服之后，然后被迫要解除的。不管怎么样，都是比较因为政治的考量而，有一些希腊族的部落就接受了这个信仰。那可是因为荷兰在这边的时间没有那么长，所以后来虽然有进到部落里面，可是后来当荷兰他们离开了之后呢，这个信仰后来其实并没有留下来。大家现在看到希腊有一些部落是有基督宗教，它不是在这个时期，是在我下面讲第二个时期才又接受的。可是虽然说这个时期的信仰没有留下来，可是却留下来一个很重要，大家历史老师应该都听过的，新港文书。就当时荷兰传教士在传教的时候，就是用罗马拼音去拼他们的族语，所以后来他们就是有所谓的新港文书，然后他们用这些东西去写那个就是跟汉人之间的那个地契，就是新港文书的部分。那在这个时期，西班牙人其实在台湾的北部也有一些传教的行为，然后他们主要是天主教的部分，可是因为那个影响有更小一点，那我这边就不谈了。好，那第二个时期也蛮重要，就是清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传教士来台湾传教呢？主要是当时清政府跟外国签订了那个天津条约之后，就有里面就跟说需要开放让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台湾当时算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也有来到台湾。那当时来的主要是天主教会跟基督长老教会，基督长老教会有分加拿大跟英国的。那他们当时传教的时候呢，是在汉人之间也有传，然后在原住民部分也有传，可是在汉人的地方传就是阻力比较大，所以改信的比较少。那反而在平埔族群的部分改信的比较多。好，那当时比较有名的一个例子呢，天主教的部分最有名的就是他们在屏东那边，就是马卡道族群的地方，天主教是一个很成功的进入，然后还盖了一个万金天主堂。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它是全台湾最古老的第一个天主堂。好，那我先给大家看一小段关于万金天主堂的介绍。好，等我一下。
九世纪天主教传教士，自高雄一步一脚印来到屏东大武山脚的万金川，看到眼前的景致，就被深深吸引，决定定根在这传教。不一个西班牙籍的神父过去讲，拄来到这时，捌互人拍甲受伤，上早期的草厝教堂甚至被烧烧掉。
传教士伫遮传教的时阵，佫有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迄阵伊个清朝都拢有足侪国家来要侵占，所以迄阵有伊个《天津条约》，所以可能不管是伫伊个大陆，不管是台湾，伫港口的主权方面，可能百姓就无很容易接受外国人啊，所以伊个一直在伫遮有可能有一挂冲突。
加上万金的四颗链灯。有来自屏东凤山八社的马卡道族后代，也被客家庄和台湾族部落包围，无共族群之间也互相产生冲突。
传教士就希望用迄个教会教义，就是会当予百姓入麦信仰，不止有信仰，嘛，互因的心会使安定。
天主教神父偷偷用行动化解这颗有影各种纷纷扰扰，得到清国皇帝肯定。
清朝的弘治皇帝啊，其实以前就派伊个巡抚来遮伊个视察的时阵，看这个这传教士其实甲这百姓传了袂歹，所以伊个颁布一个奉旨，或者是那就是圣旨。不只是历史哈，嘛是伊个一个迄当时的政治愿意讲，或者个族群较有自由信仰别个宗教的方面。
传教士想要伫遮固定宣教，踮遮起造一间亲像欧洲中世纪的古堡式教堂，唔呐起蚵啊，甲百姓物资。买地分租予村民，互因通种作，毛收入通过活。万金川差不多八成居民拢是天主教的信徒。
西班牙的传教士其实因为一个无同款的传统啊，就是因拢会伫迄个因特别的庆节时阵出去游行，就是游行当然是。为这个所、这个土地的百姓，也是这个教会来祈祷，所以阮伫遮嘛是伊个继续这个传统，就是讲每一年这个教会的主播的时阵，他都要解说的是主播圣灵。哦，其实所以这个圣母妈妈伊个特别的庆祝的时阵，就甲因阮遮买了一尊迄个万金的圣母，就用桥啊、甲本地化，是差不多绕境祈祷是同款，就是讲伊个十每一年伊个十二月七八。啊，阮就会把这圣母用桥捐出去，为这个土地的百姓，啊，为国家，为这个教会来祈祷。所以，这个绕境的这个活动变作一个一个传统，而且这个传统已经是百几年了。
好，那我们就看到这边哈。好，那所以其实大家如果从刚刚这个例子可以发现说，其实改信基督宗教。会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哦，虽然这短短的，你会发现它不只是一个信仰，可能也是政治、社会，甚至是经济上面的很多的因素共同去促成的。好，等我一下，我回到 PPT。好，刚刚讲的是天主教的部分哈，那基督教教会的部分呢，它有分南部跟北部哈。南部是英国长老教会哈，北部是那个加拿大长老教会哈。那南部当时主要就是大家有看到这边一个让马雅各，好，他是医生还是传教师哈，然后他来以后，他主要是在台南这边传教，南部以南部台南为基地，所以他主要的范围是以希腊雅族为主。然后，大家先跳一下看， 下下行就是那个马街牧师，大家应该都很熟马街哈。好，他就是加拿大长老教会的，他是主要是在北部，然后他主要是在北部还有宜兰地区，好，当时也进了很多的平埔族的教会，那很多是噶玛兰人，好，那中有一个八仔族，这就很特别哈，大社教会跟爱兰教会，这个是当时就是在普里这边，就是现在的爱兰台地这边，就是八仔族人，好像他那时候脚受伤很严重，一直医不好，后来他就听他的朋友说，在台南有一个外国的医师很会医病，然后他就去那边，让他看他的脚，然后后来就被医好了以后，他就觉得哎他们很厉害，后来他就开始把这他就把这个信仰呢带回来普里传，好，然后开始传以后，后来教会再派人来，所以其实。这个很可爱，可是你会发现后面很多是类似的模式，其实是族人自己先有一个人接受了以后，然后开始在自己里面去传，然后传才过来的。所以他不只是在普里的爱兰教会，然后因为八甲族是从台中过来的，他们也回原乡去传，所以大社台中大教会也信了，就是这两个八甲族的教会，所以他们也是很早，从1871到现在，这些教会都还在。都已经超过了 很久的历史。那马街的部分也很特别，就马街他当时在很多教会信的原因是因为除了就有个很重要的，他们说他是拔牙传道，就他很会帮他们拔牙齿或干嘛的，但还有其他因素，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因为马街他当时主要是在跟马兰族人，而且不只是医药，是跟他们处得非常好，帮他拔牙治病，还有也是帮他们解决一些跟一直被汉人一直逼的一些环境，因为他们说在宜兰就五沙进来以后，就是他们越来越过越辛苦，然后他就会想办法去帮他们，所以后来跟马兰族人就为了要感谢马杰牧师，所以他们当时在改汉姓的时候，他们就特地选择了接这个姓，所以现在台湾如果看到姓接的马杰的接，就一定是个马兰族人。好，那再来就进到第三个最重要的时期，就是从日治到战后的国民政府时期。所以刚刚前两个时期呢，改姓的主要是在平原的地区，所以主要是现在的平埔族群的部分。那所以那时候在山上这些族群呢，都还没有接触到基督宗教。那最开始接触的是日治时期开始有少数人接触到，谁呢？就是我研究的泰鲁格族，还有少数的阿美族。那除了这两族以外呢，其他的山上的这些原住民族群呢，是在战后以后，才开始，接触到基督教的，可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虽然是大部分是战后才开始，可是在很短时间里面，就掀起，一连串的集体改宗的一些热潮，所以大家看这个数字，到了从战后到1970年，台湾原住民信仰基督教的那个情况，已经有多少人？各11万多，就是大概12万人，占当时原住民总人口数的，这个数应该是不包含平埔族的，将近80%了。所以在很短时间之内就有很大量的改宗，所以还被教会史上说是20世纪的神迹。那到底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期间里面有这么大量的改姓呢？我等一下先讲泰鲁格族的例子，然后你们就会知道是为什么。好，那我先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大家可能知道，不只是就是原住民很多改信基督宗教，不只是在台湾，世界上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可是大部分其他地区的原住民，尤其他是被西方殖民的话呢，这个基督宗教对他们来讲呢，就是很那个是跟有点像荷兰时期一样，是跟着殖民政府进来的，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些侵略的意义在的，虽然后面可能也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可是那个殖民的意义是非常的强，可是在台湾我刚刚讲三个时期，只有第一个荷兰时期的时候，是跟着殖民进来的，可是那个影响因为不多，所以后面其实就没有继续了，可是后面两个时期，从清朝到现在这个时期呢，这些西方宗教对他们不但没有侵略的意义，反而是当他们在面对汉人很多文化还有一些冲击的时候，然后受到尤其是信仰碰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反而基督教变成一个他们支持他们的一个力量，不只是在心灵上，还有实际的一些事物上面，都给了他们很大的一个支持。其实这个是他们 会改宗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啦，哈，就是讲的比较大的，下面我还会再细讲哦。好，那第二部分就进到哈，我自己的博论的部分哈。那我的博论因为有出书，就是这本书叫《主灵与上帝》，哦，好，副标题是《花莲太鲁阁人的宗教变迁复振运动》。那我说他们是日治时期，哦，就是平埔族群不算的话，他们是第一个信的。那为什么呢？其实也是一个很传奇的故事，哦，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叫做吉旺，哦，然后他在长老教会史上被叫做三地教会之母，哦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女孩子呢？就是他是1872年出生的，哦，可是他非常的传奇，就是他就是少女时期他就很羡慕汉人有钱，所以他其实不想要嫁给自己同族的人，所以他一直想要跟汉人在一起，所以他其实是三度嫁给汉人，然后他从嫁给第一个汉人开始，他其实就跟他的丈夫一起做那个掮客的生意，就是说把山上的东西然后平地去交换，从中间赚了很多钱，然后可是他第一任丈夫就是被部落的男生就是嫉妒，刚才被杀了，所以他后来又跟第二个汉人结婚，然后从花莲的比较北部搬到南部，在就现在同门那一带，然后因为他要继续做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货物哦，从山上到平地这样的一个生意，然后后来他的先生，他第二任先生被日本人任命为通事，好的一个地方叫巴都兰的通事，可后来他先生又因病去世了，然后吉旺就接下来变成通事。然后他变成通事以后很好，然后后来当发生太鲁阁事件的时候，日本人还叫吉旺去太鲁阁部落劝降，好，然后理由是跟他讲说跟族人讲说日本的就是军队这么强大，然后那个这些设备这么的精良，我们不能够跟他们打，如果跟他们打的话我们就会灭亡之类的。 好，那所以其实说实话吉旺在他的评价其实是很复杂很两极的，哦，有些人会觉得他就是有点像汉奸或什么，可是在信仰部分他后面又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哦，然后后来呢，所以他其实后来因为他对于日本人是有贡献的，日本人还给他很多钱啊还有房子的，哦，可是他后来就是又嫁给第三任的丈夫的时候，他那个丈夫就是欺骗他的感情欺骗他的钱，然后他就很难过，然后本来想要去自杀，可是他因为他在平地就待很久嘛，然后后来他去自杀的时候刚好碰到一个汉人牧师，好，就给他帮他传福音，所以他就没有去自杀，然后他变成基督徒。可他一开始也没有跟自己的族人传教，他是先在花莲长教会去做礼拜，可是当时就受洗，我刚刚讲1924年他在花莲长教会受洗，可是当时呢就有一个孙雅各牧师，好，就前面讲的那个哈，哦，这是马雅各，这是孙雅各。孙雅各牧师呢，他就是也是一个外国的牧师哈，然后他就是很想要到部落去传教，可是当时他们进不了部落，哦，可是他后来就听汉人不是讲说，在花莲港教会有一个好，哦，山地的妇女哈，哦，这边受洗，哦，所以他就觉得哎，那可以透过他去传教，哦，所以后来这个孙雅各牧师呢，好，哦，就建议吉旺，哦，去淡水圣经书院的副学堂念书。那时候吉旺已经58岁了，好，所以他后来就经过短期的训练以后，好，然后他就回来，那回来以后他就开始在嘉里湾，就是现在的那个新城一带，好，去开始跟他的族人传教，然后当时他们用的是闽南语的圣经，因为他跟汉人沟通很多，所以他会讲闽南语的圣经，因为圣经那时候没有母语的圣经嘛，就闽南语的圣经，然后是用泰鲁格族语传道。那后来呢，他从那边开始，他开始后来开始就陆陆续有一些部落人就听说那边有一个好，哦，吉旺，好，然后在那边讲一些很特别的话，传递那边福音，所以后来当时就有一些年轻人就很好奇的，哦，开始去听他讲什么，后来慢慢就有一些人就接受了他的福音的那个，所以后来他其实培养了一些原创福音种子，然后这种又回到他们自己的部落去传教。好，那一开始他们在传接福音的时候，其实日本政府并没有干涉他们。那直到后期，就是他们开始， 太平洋战争开始，他们开始打仗了以后，开始日本人就开始觉得说，哎，不行，因为他们跟美国是敌人，哦、所以他不能够让这些哦山地人去信美国人的宗教，所以他们就开始禁止他们，哦、去信仰这个东西，哦、可是你知道，信仰就是越禁止，他就越强烈，而且越禁止，主人就会觉得说，哦。那应该他是有很大的力量，不过日本人好像很怕他们的样子，所以他们当时就一开始本来就有一些船，后来就更虽然是私底下船，他们还躲在什么山洞底下，所以其实在花莲叫体旺教会，那边就是一个纪念的教会，底下就有些什么山洞，就是他们过去曾经在那边传教的。好，他们有很多秘密聚会，然后后来还因为有人传教还被日本政府好就是杀掉而牺牲的。好，可就是因为这样子，反而那个船的力量非常的大。所以接下来呢，所以我刚讲那个孙雅各牧师就请几望去念书，那个他都进不了部落，所以其实在部落传都是族人自己在传。可是当然后而且孙雅各牧师他是后期是被要求要离开台湾的，可是他战后回来的时候他发现，哦，这些泰鲁格族人自己传已经传到有4000个人，觉得4000个族人认为说他们自己是基督徒了。好，所以说因为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开始，一开始他们自己部落没有教会嘛，所以他们都跑去平地的汉人教会去做礼拜，好，然后把他挤得很满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开始，因为已经这么多人想要相信了，好，所以这些外国传教就开始好在帮他们受洗啊，干嘛的，好，然后开始在各个部落里面哈教会，好，所以到了1949年，你看没有几年哦，已经有大概5000个泰鲁格族人就已经受洗了。好，好，那这样之后呢？好，那。既然已经有这么多人受洗，然后也开始在部落建立慢慢教会以后呢，就开始有组织出来了。好，所以在1952年，好，已经有你看有18所，就18所有教会。好，然后后来就成立了泰鲁格区。
对，麻烦开冷气啊。
然后封的一个泰鲁格的牧师。好，所以泰鲁格
是
台湾的长老教会里面的第一个区会。好，那。也是他们的区会，他们的组织是用族群来分的，所以这也是造成后来很大的影响。好，对于族群还有一些语言的保重要的影响。好，然后后来1960年就更多，他们就的宗会是第一个原住民宗会。好，然后因为泰鲁格族是第一个，然后他们还去到其他的族群，跟他们比较接近的族群，好去传福音。啊，赛德克族，好，他们。走路从花莲走路到回南投的原乡这边来传教，还有到泰雅族的一些部落去传教。好，那所以当开始越来越多人信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其实，所以我说实话，最一开始都是族人自己在传，所以外面的传教士还有组织力量是后来才慢慢进广布就再继续把它扩大。那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1946年。好，成立了好专门培养原住民传道人的台湾圣经学校，也就是现在的玉山神学院。好，所以在这段过程里面也很重要，就是刚刚讲那个孙雅各牧师和他的师母孙礼莲，他们就做了很多这种组织性还有培育人才的工作，让原住民的教会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建立起来。好，好，那大家可以看当时玉山神学院第一届。你看，第一届28名学生里面，泰鲁格族就占17名。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泰鲁格族在当时是有非常多人哈、哦，对于这个信仰是很热忱的。好、哦，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在1953年，好、哦，长老教会他们长老教会觉得族语是很重要的，好、哦，他们很强调要用自己的族语传教，所以像他们在台湾也是很多是用闽南语传教的。然后他们各族也是一样，因为他们认为说，在过去马街啊那个时期，为什么曾经有很多平埔族群教，后来为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就认为是因为没有用自己的族群去传教，也是个因素之一。所以他们很早就开始，好、哦、要培养各族自己的牧师，而且要用母语来传教。好、哦，所以他们就开始翻译各族的母语圣经，这是一个后来影响很大的一个事情。好、哦，所以他各族都会派一个牧师，这牧师可能是。国外的牧师可能是汉人的牧师，可是对语言学比较有研究的，然后就请他来负责某个族的好、哦、圣经翻译，当然是先跟族人学，然后再请族人帮忙一起做翻译。好、哦，好，那除了此以外，还有很重要的影响就是， 开始有很多基督教的社福机构出现了。那比如说大家可能听过现在都还在的一个芥菜总会，它是台湾第一间立案的社福机构，它是1952年是由孙雅各牧师的师母孙礼莲女士创办的。然后他其实在当时在原住民部落有很大的影响，是因为他们开了一个给男生念的叫义工学校，给女生念的他们通常都习惯叫做保姆学校了，因为教的事情就是护理啊保姆这些东西，然后男生就教一些比较记忆性的啊修车啊什么什么的。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大家知道在当时其实政府对于部落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照顾啊，所以他们要适应现在的社会是需要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教会用各种方式去协助他们这些事情，不管是学一些技艺啊，或是念书，或是甚至还有开那个什么，那个产院去帮他们接生之类的，然后也有，然后医疗是一个很重要的，像在1948年是很早，孙雅各牧师，就请门诺会去帮忙，去成立了这个门诺山地巡回医疗团，所以就是那么早就开始在部落里面做这些事情。好，所以我刚刚讲的虽然是泰鲁格族的情形，可大家就可以大概了解为什么战后有这么多其他族群也都陆续改信基督教呢？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其实他们需要很多力量让他们适应这个跟他们很不一样的社会。好，那所以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因素。可是我们过去常在听来讲说为什么人们改信基督教的时候，都会说好，最常听到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说因为救济品。好，可是我跟大家讲，救济品有救济品这件事情是1957年之后，可是1957年之前像泰鲁格族还有一些族群很已经有不少人相信了，所以救济品是原因之一，可是要看某一个时期，而且即使在1957之后它也不会是唯一的原因。那还有什么呢？医药的确也是一个原因，因为我刚刚讲的马街拔牙治病啊，拔牙治病啊，然后那个还有巡回医疗团这些，所以医药也是原因之一。可是大家去想，医药对于部落人来讲，他们是真的把它当成医药吗？还是有点像之前的巫师一样，他一直有信仰的意涵在，所以这是很复杂的。好，还有那还有什么呢？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文字。就是我之前在我硕士论文在做布农族的研究的时候，他们就说当时他们在传教的时候，跟部落年轻人传教的时候讲了一个很吸引他们的原因，就是说我会教你们的文字，因为大家知道部落本来是口传没有文字，可是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很强调母语传道，又帮他们编母语圣经，所以用罗马拼写他们文字，所以文字这件事情其实对于部落的年轻人，当时的一些年轻人，他可能是在日本时期有受了一些日本教育，然后他对于现代文明这东西是有向往的，然后以前会日文，可是现在突然日文又用不上了，所以当老师跟他讲说我可以教你们自己的文字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吸引力。还有呢，现代教育，就说其实有一些教会学校或什么的，包含大家，包含其实预审也是哦，预审其实非常重要，就是在那么早，长老教会就成立了，专门培养，原住民传道人的预审神学院。那在当时，部落人很难进入汉人的这个，就是念书很难念到很前面，都是教学很不好的状况之下，有这样一个专门的，神学院去培养他们，不除了神学以外，会教一般的一些学科，而且他其实有点像现在的民族。怎么讲？民族学院的概念，因为它不会把不同族群的年轻人集合在一起。那除了教现代教育之外，也会强调他们要把族语学好，因为他以后必须要回部落去传教。好，还有文明。其实我觉得对于部落人来讲，基督教是一个文明的象征。所以当他们想要，变得现代化变得文明的时候，其实基督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力，而且他们会认为说，美国是一个很，就是一个很先，一个很文明的，甚至可能比汉人或比日本太，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也是他们向往所追求的。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其实是很多复杂的因素，去让有这么多的原住民去改信基督宗教。那我觉得整体来讲，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说， 对于当时的部落人来讲，因为他们被如果更早的话，清朝、哦、有接触到的话，后来的日本时期、哦、去殖民统治之后，他们很多传统的文化信仰都被破坏了，所以他当时他缺少一些有力的东西去面对现在的世界的时候，基督教出现了、哦、然后从各种的方式让他们觉得说，这个上基督教上帝是一个比他们过去所相信的一个更有的力量，更可以带给他们新生活意义的一个神职。那这些当然有很多复杂的可能，就有包含文字啊、医药啊什么，这些都是、哦、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因素、哦、让这么多族人去改信基督宗教、哦、好。那这边有一个例子我觉得也可以说明、哦、就是这个是我的田野地、哦、那边就是刚刚讲那个三地教会之母吉旺、哦、他一开始培养了很多的年轻人，先相信他，以后再回去部落传教。那当时有一个他的女弟子叫做姑母，然后他那时候去 他是一个他 很有力的一个接班人，所以他不只回自己的部落，他还去到很多不同的部落去传教。然后他当时很常唱的一首歌，就底下这首诗歌，那我觉得很可以表达当时他们第一代泰鲁格信徒为什么会改信的一个心境。然后 他其实是主语的歌词啦，可是我有附中文的翻译。然后歌词就说，虽然坐着坐在路的中央，有的人站起来了，有的没有，然后要往哪里去，已经没有路了，我们必须起身，我们才会有路，我们必须信靠天父的力量，我们才能提升或者天父的荣光。那尤其是我红字化自己，我觉得说是表达很清楚的表达了他们当初觉得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依靠传统东西，因为被破坏的很严重的时候，他们要怎么办呢？他们的未来是什么呢？他们不晓得要往哪里走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一定要起来做一些改变。好，那改信基督信仰，我觉得就是一个他们主动选择的一个改变，让他们相信这个力量可以让他们找到新的路、光明的路，好，然后往现代走的路。好。那最后这个部分呢，我想要讲的就是基督宗教对原住民社会到底有哪些影响、哦、那我会分两部分。第一个就是我说我认为比较正面的影响、哦、是什么呢？好，第一个我刚前面也提到、哦、他给了原住民族在当时、哦、被传统被破坏一下、哦、他们提供一个他们一个心理的一个依靠的功能、哦、第二个就是教会在当时汉人的政府在谈同化，不让他们讲方言的时候，反而帮他们保留了族语，不止保留族语，还帮他们文字化。好，那刚刚大家我已经有提过了，就是那个圣经翻译，各族的圣经翻译，那其实非常的早。好，好，所以现在大家知道很多的牧师都是那个族语非常好的，就是因为他们教会在很早期就开始用这个圣经翻译，就是用族语，用罗马拼音这个东西。好，然后可是天主教其实也有。天主教比较是个别的，其实很多天主教的一些神父对于原住民文化语言是很有兴趣的，所以有不少神父也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好、哦、帮他们保留族语，还有帮他们编字典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在左边这边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本书、哦、叫做让我们说母语，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在台湾的14个外国神父、哦、就长期是在研究母语、哦、然后帮他们做了很多的记录、哦。那第三个正面想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大家提到了，就是其实他透过教会的组织，尤其是传道人这部分，其实培养了很多重要的族群精英。好，那最明显其实就是预审，因为预审就是专门培养原住民的传道人。好，而且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因为基督长老教会在他们的神学观上面是强调要重视社会议题的，所以其实在他们很参与社会跟一些政治的活动，所以在台湾其实他们是比较怎么讲，比较会被认为在这上面比较激进一点的，然后比较会是跟早期的党外、哦、是强调独立这一派，不是完全比较这个倾向。所以在当时1984年、哦、原全会成立、哦、然后开始原住民运动的时候， 然后圆泉会里面其实玉山学院毕业学生就占蛮高的比例，三成以上。那所以呢，其实基督信仰它很有意思，就是说它虽然是一个外来信仰，可是它培养了这些族群精英。因为在当时，我说他们其实能够进到汉人的教育体系里面念到很高的人士并不多，好，而且在当时的教育的一个同化政策之下，你如果在汉人的教育体系念越高的话，你只可能会离部落越远，越被同化。这反而在玉山神学里面呢，他们必须要学自己的语言才可以回去传教，然后他们又在跟因为不同的族群一起，然后培养出很多的所谓的泛族泛原住民意识出来，所以他们反而好、哦，然后他们都是基督信仰，而反而变成一个原住民的一个联合的象征，就是我们都是基督徒，然后反而可以跟汉人有个族群界限可以分出来，因为汉人反而是基督教的信徒没有这么多的，好、哦，所以那个族群界限反而是可以继续维系，好、哦，所以这个变成他们对抗汉人同化的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武器，这样子。那现在新的主题就是说，因为每个部落都有教会，然后教会里面又有族群的区会、中会这些，所以其实这些组织就变成是部落之间，同族的也可以交流的网络，然后不同族群之间也会有交流，是他们可以透过这个组织再去跟国外的，像我们很多长老教会会跟韩国啊，或是哪个地方去做交流，所以在他们原先就是对于这个现在社会不熟悉，然后那个很少社会资源、人脉资源的时候，教会其实提供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织，还有人际网络的一个资源。好，那可是虽然说有这些比较正面的影响，可是一些会被认为比较负面的，主要就是还是在信仰跟仪式的部分，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基督宗教是一神一神观，所以他们原则上是无法接受，就是所谓的偶像崇拜的，或者有其他的对于其他的一些信仰存在的。那可是这个问题又很复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基督宗教有很多不同的派别，天主教跟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派，那不同的教派其实对于传统信仰的仪式、信仰跟仪式的那个立场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同一个教派里面不同牧者也可能不一样，它是很复杂的。可是如果比较简单去讲的话，在部落里面有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是天主教，一个是长老教会，一个是真耶稣教会。如果以一般来讲，我先不讲个别牧师的差异，个别传道人的差异，一般来说天主教是最可以容忍那个传统的一些信仰或仪式的。那之所以如此呢，是因为在1965年就曾经有开过一个很重要的叫凡尔会议，就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当时他们就讨论过说，当你被传教国家的这个传统的话，到底天主教要完全排斥吗？还是可以某部分接受？后来他们认为是某部分是可以相容的。好，所以他们其实所以他们对于其实，所以大家知不知道天主教在台湾是可以接受汉人是祭祖的？好，可是大概基督教新教的部分大家都很难接受，可天主教是可以接受的，他认为这个是传统，然后他们是可以去容忍的。然后另外原因是因为天主教有很多复杂的仪式，所以很多仪式还有他们，比如说他们有那个圣徒啊，还有什么那个信仰，其实可以跟常可以跟在地的一些去做结合的，因为他本来就比较复杂的一些仪式或什么，不像新教其实就是没有那么多那些东西。好，那以长老教会来讲呢，因为它属于新教，因为长老他不太能够接受，本来是不太能够接受这些信仰跟仪式，可是呢他们又经过了一些所谓的福音与文化的讨论，就是他们也曾经说在因为尤其像玉神，因为大部分是不是大部分全部是原住民的学生，好，所以他们后来就开始去谈一个状况，叫做福音跟文化到底是不是完全不相容的。好，然后其实长老教会除了玉神以外还有台神跟南神，那在南神呢也有一些原住民会去念南神，那南神其实在台湾是很强调本土神学的，他们去谈说基督教它是一个西方的这样的一个，那它其实是不是有些东西是应该要被本土化去谈的。好，所以因为福音与文化去讨论还有本土神学的讨论，所以长老教会有一些牧师其实是认为这些东西是可以 不冲突之类的，可是这些就是长老教会他那个差异还蛮大，不同的牧师，有些牧师还是完全不能够接受，有些牧师是可以接受传统的仪式，甚至信仰是有人是可以接受的，像泰雅族有这些牧师是可以办主灵祭的，可是还是比较少啦。然后最不能够接受就是真耶稣教会，大家我知道只要是那种礼拜六做礼拜的教会，他通常都是比较那个基本教义派的，因为他们认为早期最原先是在礼拜六做，安息是在礼拜六不在礼拜天，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要遵守的事情，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严格。那真耶稣教会其实大概对于传统的东西是非常不能够接受，到现在大部分都还不能够接受任何的仪式，甚至有的连原住民的歌舞都不能够接受。所以大概三个教派有这样不一样的差别，可是我说了个别的牧师可能还是有差异。这边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比较早期，在1960年代前后，曾经有发生一个，就是在周族的特富野部落，然后他们因为有一个神树，他们的库巴前面有个很重要的神树是雀榕树，可是当时因为教会传进去以后，本来就已经让他们记忆就有一些停顿，就是半半停停，就是有些觉得不能够再办。然后后来更严重就是说，就是有几个激进的教徒，他们就是把很大把的盐巴去用盐巴把那个树毒死，所以这是一直后来是一直被提到了一个例子。可是后来在1990几年他们有在复证他们的仪式，而且他反而复证说，其实当时的天主教的那边的神父是还蛮支持他们去做这样文化复证的，就比较起来，所以我说比较起来，天主教比长老教会更可以接受这样的仪式。好，那再下一个比较近的例子，这个例子也很有意思，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好了，就很短，2分半而已。它是在一个阿美族部落马太安丰年纪的一个事件了。好，大家等我一下。
花莲阿美族马太安部落丰年祭盛大开幕，除了传统祈福舞蹈、古调传唱，还有年龄阶层进阶与成年礼仪式。这次主办丰年祭的青年阶层希望恢复中断40年的迎祖灵传统，祈老们基于和谐，主动征询马太安教会的看法，因此教会提出1979年的约章表达立场，除了严禁酗酒、奖励清寒子弟、敬老尊贤仍有共识外，其中祭祖灵问题浮上台面。
年轻的年龄阶层，他们也是向往要恢复整个部落的比较重要的仪式。可能年龄阶层方面没有好好跟部落的一些耆老或者教会方面做很好的沟通，导致刚开始是有一点声音出来。
当然年轻人他们也会有这种反应，所以我们部落哈，我以部落主席的身份去协调这个教会跟年轻人跟传统之间的磨合这个部分，所以我们部落做得还蛮好的，没有很大的争议。
文化传承有着因时制宜的多元方式，因此马太安大马村头目分享了他的观点。
我们阿美族的这个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的语言，也等他们年轻人都不大会讲，所以我想需要加强的地方应该是在语言方面需要加强一下。
多年推行母语复兴、部落文化认识的马太安教会，也希望多一点沟通对话。
在教会一直在推行文化，文化不是只有祭祖灵，文化是含食衣住行、娱乐等等。我们在教会一直用母语教导，用母语教诗歌，用母语教小孩。我们一直在推行文化，我们也是用本土式的方法来敬我们的上帝。
我们真的渴望教会能够成为部落这个和睦的这个最好的媒介，那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多多参与部落的活动，然后那个 带给部落一些祝福。
和睦是马太安部落追求的目标，族人乐见部落传统被妥善保存。至于传统文化如何活出信仰价值，值得基督徒共同思考。
好，好，您等我一下。好，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有没有看懂刚刚那个例子哈？因为新闻有点短哈，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呢，其实会蛮想要文化复兴，蛮多年轻人很希望，因为当然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时代的氛围啦，好，让他们也鼓励他们去找回文化，所以他们也很想要文化复兴，他们想要很抓到，因为他们其实对文化。有很就是文化会成为他们认同很重要的部分，可是他们又觉得他们离文化很远，所以他们很想要抓住文化，可以，他们希望可以让它越传统越好。那可是当你已经改信旧宗教这么多年了，那你要恢复这些仪式的话，就会有一些冲突，而且世代之间就有很大的一些不一样的意见。所以刚刚很有意思是说，全部都是族人，好，牧师也是族人哦，也是不只是阿美族，也是他们在地的族人哦。所以当年轻人想要恢复那个丰年祭里面的祭祖仪式的时候，牧师搬出了说，哎，1979年的时候我们教会可是跟部落签过一个协定，什么意思呢？据说是在当时，因为原来他们刚改信基督宗教以后，后来其实丰年祭有停掉一段时间，可后来有人就觉得说，哎，我们的文化这样子，因为就这样停掉很可惜，所以后来就跟教会谈说是不是还是可以继续办，所以后来教会考量以后就觉得说好，那我们继续办，可是就是要遵守几件事情，就刚刚大家可能看到的，就是说不能够喝酒，还有不能够有祭祖的仪式，就是仪式的部分要拿掉，变成只是比较活动式的，有可以阶级的活动，可是不要有仪式。所以当初是因为签了这个协定以后，教会才让信徒开始又回去参加这个丰年祭。好，可是丰年祭到现在以后，可是现在年轻人想要更传统、更回复这个东西的时候，两边就有不一样意见了。然后大家就可以听到，牧师就一出来讲说，文化有很多种啊，就很有很多面向啊，不很多很多面向，语言啊什么，我们教会一直在推语言，也很鼓励文化、啊。可是为什么一定要祭祖这部分一定要恢复呢？他说，文化不是只有祭祖而已。好、哦，所以就是一个，我觉得这个例子是可以很清楚的显示我自己看到目前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状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就是他其实没有一个绝对谁对谁错的问题。好，因为早年就像我讲的，族人在当时状况之下，哦，文化被很严重的消灭，好，各种文化不管是语言上被消灭的时候，好，教会好是一个很大的他们支持的力量，所以他们选择了改信基督宗教。好，那当现在基督教已经变成他们一个那么重要的信仰的时候，好，可是现在文化又好像戴着一个很大的帽子出来，文化很最重要，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文化变得最重要。对年轻人来讲，他们想要这个，我也可以理解他们的渴望。可是，要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呢？好、哦，因为就是一个很难的议题。那我自己觉得，他其实没有，就是我自己觉得两个之间需要慢慢去互相理解，为什么彼此会这样坚持，就是要去谈啦。嘿，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他其实没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嘿，好，那所以其实透过例子。就想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好，那最后就是推荐一些书目给大家。好，就是这里有一些第一篇就是关于荷兰时期的，然后这有孙雅各牧师写的，还有一些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百年史里面有谈的，然后人类学部分就是有黄英贵老师哦、很经典的关于东埔布农族人的研究、哦、还有就是我自己的博论、哦、好，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因为好像要留半个小时给大家问问题嘛。好，那我就先讲到这边。好，谢谢大家。